玄奘绝食西行求法的意志深深打动了高昌王。为帮助玄奘继续西行，他不仅在物质上为玄奘做了充分的准备，还写了24封押书信给西域沿途各国。但在燕齐国，盛情款待玄奘的燕齐国王看了高昌王的信，却突然翻脸。燕齐王为何态度大变？他又会如何对待玄奘？在玄奘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燕齐是他记录的第一个国家。玄奘为什么会把燕齐作为西域的第一个国家？他又是怎样描写这个国家的呢？而匆忙离开燕齐奔赴秋瓷的玄奘，在秋瓷又遭遇了怎样不平凡的经历？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异国传奇。
上一讲我们讲到啊，那个瞿温泰啊，高昌王瞿温泰原来啊想留住玄奘，希望玄奘呢接受他的这个真心的供养，充当高昌国的佛学导师啊。但是呢，玄奘用包括绝食在内的啊非常激烈的手段啊，充分表达了自己这个骨可留啊，食神未必留啊，这种一心一意往西天求法的这种决心和意志，得到了这个高昌王瞿温泰啊，包括瞿温泰的母亲张太妃这个谅解，最后呢和瞿温泰呢结为兄弟。瞿温泰为他准备了大量的物资，以资助他西行求法的伟业。法服30具，手衣、袜子、面衣。手衣，那一听就是手的衣服，那就手套。袜子，非常特别的袜子啊，这个在沙漠里边的袜子跟我们不一样。第一，它要保暖；第二，它要防沙漠蝎，因为沙漠里有这种蝎子啊，极其之毒，往往可以置人于死命。黄金100两，银钱3万，绫和绢500匹。作为玄奘来回20年的用度，还准备了30匹马，25名首吏。什么叫首吏呢？换句话说，就苦力的岗位。总之，瞿温泰为玄奘考虑的，我估计谁都不能说不周到的。我想亲兄弟要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他是真心真意发自内心的愿意共襄盛举，愿意成为一个修成护法正果的一个佛教的圣王啊。瞿温泰肯定这么想，对吧？但是瞿温泰所做的居然还远远不止这些。高昌王修书24封，国王瞿温泰准备了24封书信给他，既按照玄奘的西行计划当中要经过的24个国家。你看这个心思非常的缜密啊，当然是请求玄奘，请求各国入京各国给他的玉帝玄奘提供西行求法的必要协助。而每一封信都附大绫一匹，也就是高级的饰制品一匹，作为信物。现在我们没有这个规矩了，过去古人送一封信是要附带一样东西的，叫押书信。所以24封信各附一匹大绫，这个非常高级的饰制品啊，作为首信，叫欢欣代人，给玄奘开路。
高昌王写了这么多押书信，就是为了玄奘沿途通畅。但高昌王的信在西域各国是不是都管用？当时西域最强大的国家是突厥，高昌王又该如何对待突厥的可汗，才能保证玄奘可以顺利西行呢？
高昌王当然比玄奘 更了解当时西域的政治、军事实际的形势。别看他对义务可以呼来喝去啊，这个这随便指挥，你把全给我送来，他也有惹不起的人呐、啊，他惹不起突厥可汗，所以他的24封信里边还不包括他专门为了玄奘给突厥叶护可汗的一封信，这个信保留了下来。法师者是奴婢，欲求法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奴怜奴，人请示以西诸国给乌洛玛递送。法师者啊，这位来的玄奘法师是奴婢，是奴奴仆，我是你的奴隶，就他根本是惹不起突厥可汗的啊，他看到突厥是怕的，西族是奴的弟弟啊，欲求法与婆罗门国，想要到婆罗门国去求法。大家可别忘了，以前我们讲到过的对玄奘的通缉令也好，对什么也好，都是模模糊糊的，说玄奘要到西番去啦，说玄奘要西去，不知道为什么啦。玄奘在这里恐怕碰到了真正的一个指引，明确知道他是去婆罗门国去求法，对吧？那么法师者是奴之弟，是我的弟弟，想到婆罗门国去求法，愿可汗怜师如怜奴，希望可汗啊，可怜这个法师啊，就像可怜奴、可怜我一样，请你下令，以西诸国，这往西的诸国，给我这个弟弟，给他马，给他东西，礼送他出境。这是很感人的一封信啊，所以玄奘在高昌绝食是绝食了，但是真正得到了一个护法的这个国王，得到了一个知音，得到了一个真心爱护他、真心全力帮助他的这么一个国王。玄奘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样一个高僧。虽然高僧是应该心如止水，对外界无动于心啊，所谓风动幡动，风动幡动而心不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相信玄奘也没有办法去遏制自己这种感激之情，所以玄奘修了一封书，感谢信给他的这个哥哥，异姓哥哥举文台。这封信用非常漂亮的这种文体写下来的，一字一句保留到今天，非常长，这个我们在这里就不介绍了。这个跟西游记里的玄奘可太不一样，西游记里玄奘也经常有人施舍给他，玄奘也就是核实啊，核实谢谢，你好好谢谢走了，叫沙和尚给背上啊，跑了，对吧？但是在真实历史当中的玄奘，对这种待人接物，对国王，对什么人的这种沟通交流，是非常的有分寸，非常的感人的。玄奘启程离开高昌的情景自然也是非常感人的。国王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大家在记载当中国王就哭啊，就哭。那么玄奘在这个高昌也曾经哭到过透不气，透不过气了啊。当然这两种哭都不再一样，在离别的时候，伤离之声震动交椅。史籍的记载，悲伤离别之声，那当然是哭声，震动交椅，也就是连都城旁边的郊县啊，这个边旁的地方都震动，也就大家都当然抱头痛哭。这么一走，他既然给玄奘准备了20年的东西，那心里就没打算过你20年能回来。这一走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了，而且西域的局势又是那么混乱，由于高昌王的周到而极其细致的安排， 良好的物质条件的保障，充足的人力畜力的保障，玄奘很顺利的经过了一些小国啊，这个我们也不一一介绍了，非常顺利的经过一些小国，到达了阿奇尼国。这个国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大唐西域记》这部举世闻名的著作的起手第一国。
玄奘拿着高昌王的押书信，幸运地通过了一些小国，但他在《大唐西域记》里并没有记述他在这些国家的建立。为何玄奘要把阿奇尼作为这部著作起手第一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玄奘在这里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经历呢？
这个阿奇尼国就是今天中国新疆的燕耆，燕耆在今天是回族自治县。这个国名为什么叫阿奇尼呢？来源于梵文的阿格尼，阿格尼的意思是火，火焰阿格尼。今天的现代维吾尔语称这个地方为卡拉沙尔，卡拉沙尔的意思是黑城。从汉到唐，这个城市的名字啊一直叫燕耆，这个名字到今天也没变，还叫燕耆。玄奘在这里当然也得到了国王和大臣们的热烈的欢迎，被迎到这个阿奇尼，也就是今天新疆燕耆这个城里边接受供养。玄奘在这里出示了他的哥哥高昌王菊文泰为他准备的24封信里边的一封信，不一定是第一封啊，这个记载没有。岂料效果很惨啊。那玄奘原来以为，哎呦，我这弟弟这一路信过来可能可能燕耆翻脸了。这个阿奇尼国的国王原来对这个玄奘很热情的欢迎啊，翻脸了，一看这信，哦，你居然还是高昌国国王菊文泰介绍来的，你还是他弟弟啊，翻脸了，连马都不肯给玄奘了。所谓给应该就是换马，因为玄奘带了很多马，马走到这里已经很疲劳了，应该是把马留在这里，你帮助我的话再换几十匹休息的比较好的马给我，连马都不给换。为什么呢？大概高昌王也忘了，菊文泰在那个时候一心一意要为玄奘开路，根本就忘了他自己的高昌啊经常去侵扰阿奇尼国，就他动不动派兵就打阿奇尼去抢点东西回来，那阿奇尼还不火，那你这个不理他。所以玄奘在这个国家只有停留了一天就跑了，灰溜溜的跑了，没办法，人不理他。
阿奇尼国王的翻脸是玄奘万万没有想到的，难道仅仅因为这个玄奘就要把阿奇尼国定为大唐西域记起手第一国吗？他在阿奇尼到底还有什么特殊经历让他20年后提笔写大唐西域记时仍然记忆犹新？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一国传奇。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稻花香，中国驰名商标。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在三国历史上，赤壁之战是一个分水岭。赤壁之战前群雄割据，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足鼎立基本形成。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他的权力从此不再到达南方。那么曹操会善罢甘休吗？赤壁之战后在军事上曹操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玄奘虽然在阿基尼仅仅停留一天，但他却把阿基尼视为西域第一国。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详细记录下了阿基尼的西域风情。
玄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非常有观察力的、有判断力的这么一个卓越的人才。这不像《西游记》里的玄奘，连白骨精是谁都看不出来，连好人坏人也看不出来的，非得孙悟空帮他看，但偶尔猪八戒也帮他看看啊。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玄奘是一个求知欲望极其旺盛、观察能力极其细致、判断能力极其高超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大唐西域记关于阿奇尼国的记载不足300字，数的汉字不足300字，但信息含量很大，内容包括阿奇尼国的国土大小、风俗、水文、地理、出产，各种各样都囊括了。我们介绍里边几条记载。文字曲折印度，微有征服。他说阿奇尼国的文字是按照印度，因为大唐西域记是他从印度留学回来以后写的，所以他已经有比较的资格和条件。他在印度留学那么多年，他这个是仿照印度的，微有征损，略微有些改动，这个观察就是对的，非常细致。《西域记》里还记载，王齐国人也，就是这个阿格尼的这国王啊，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就是这个民族的人，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留下了一段很负面的记载。玄奘，那大家想，肯定啊，以我们小人之心想，你不肯给我，你不肯给我马是吧？我给你下点黑的啊，给你写几句不好的词，给你历史上留下来，不是这么回事。玄奘的记载是非常客观的，他是什么呢？银山西又逢众贼，众于误取，遂指王城所处穿崖而死。玄奘这就一天啊，他在这座银山以西就碰到过贼，给了他一点东西，也就是给了一点他的哥哥莒翁泰给他准备的东西，贼就跑了。玄奘呢就在离王城附近的穿崖这种山谷里边睡了一晚上，可见离皇城很近的地方就堂而皇之有贼抢东西。时铜铝商壶数十，湍仙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数里，遇贼劫杀，无一拖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生伤害。跟玄奘一起走的还有几十个做生意的胡人，因为大家都结伴而行，这几个人啊，为了贪图早点赶到市场去做生意啊，半夜先走了。等玄奘他们醒过来再走，走时记里一看，全被杀了，只有遗骸了，财产都没了。而这个离开阿格尼的王城都很近，所以他那个治安 看样子的确是宝。西域记里还记载说这里有僧徒2000余人，但是呢都是修小乘佛教的部派之一。小乘佛教跟大乘佛教最大的区别大家都知道，大乘佛教是要普度众生的，是只要有一个人还没上天堂，我是绝不先上天堂的，这大乘佛教的精神。小乘佛教的精神呢是修成阿罗汉就算了，阿罗汉也叫自了汉，就是我只管我自己涅槃升天，哎，别的我不管了。这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是有区别的。西域记里还记载，然十杂三净，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三净是指三种肉，按照原始佛教的戒律，小乘佛教的戒律啊，僧人是可以吃肉的，僧人是可以吃肉的。因为现在有记载当中佛陀就是吃肉，释迦牟尼本人是吃肉的。当然当时的印度佛教也有争论，也有一些派别是反对吃肉的，但是佛陀的反对者。佛陀本人是吃肉喝奶的，吃酸奶都喝的。小乘佛教是允许吃肉的，但是他规定只有三种肉可以吃，这就叫三净。哪三种肉呢？第一，不见其为我杀者。这个也蛮有意思，我没有亲眼看到是为我杀的，这个我就能吃，这个肉就是干净的。二净肉呢，不闻为我杀者，我没有听说这是因为我杀的，专门为了款待我而杀的，或者我没听见杀的时候嗷嗷叫的，第二种净肉我也能吃的。第三种净肉，不为我杀之一者，不存在为了我杀的疑问，也就是说不用你不用怀疑他是为我杀的。这三种肉称为三净肉，是允许吃的，原来是允许吃的。那大乘佛教里就坚决断肉了，尤其在汉地是绝对不能碰的。所以在佛教徒当中，尤其大乘佛教徒经常会用三净这个字来指称肉，来指称肉类。他我讲吃杂三净，也就是说吃的东西当中混着肉啊，这就是玄奘短短的停留一天的这么一个过程。对燕齐，今天的燕齐，玄奘称之为阿奇尼国的这种观察，非常深入，非常具体，非常细致，非常准确，这完全可以被今天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就是玄奘观察力啊，这种判断力、选择力吧，因为他才用了200多字来记载嘛，他没有用一个长篇大论来记载嘛，充分反映了玄奘这种所具备的能力和素质。玄奘呢，接着离开了燕齐，往西方这个前进，渡过了一条大河。前面呢，大概再行进了几百里吧，就来到了一个在今天依然是非常神秘和吸引人的地方，也就是秋兹。
秋兹是建在的新疆库车县，当时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受印度影响，信仰佛教，并且异域风情浓厚。在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家，玄奘有着怎样不平凡的经历？他在此都遇到了什么离奇的人和事呢？
当玄奘接近秋兹国都的时候，也是他那国大都城啊，他那都城有方圆17-18里啊。那么秋兹的国王、大臣，还有一些高僧，当然都来迎接玄奘。在这个里边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是秋兹的第一高僧，当时在西域非常著名的一个佛教领袖式的人物，名字呢叫木叉居多。 那这个僧人后面会牵扯出一个非常精彩的一段故事啊，这我慢慢再讲。秋瓷欢迎玄奘的这个仪式，欢迎玄奘的这种方法，和高昌欢迎玄奘的想法相比呢，这方法相比呢，就有非常独特的一种色彩。他是怎么样呢？国王、大臣啊，这些高僧，包括木叉居多在内的高僧，一共几千人，就来到了都城的这个外边。在外边，他的仪式怎么样呢？他当然照规矩要打起了这个帐篷啊，然后呢，还把佛像给搬过来。法师到达以后，那么这些高僧啊，这些国王啊、大臣，当然就一一起立，首先向玄奘献花。一到这样献花的场合啊，这种异国的氛围就马上出来。他献花怎么献的呢？他不是像今天这样一束鲜花或者一朵鲜花，他是一盘，在当地像一盘鲜花献给玄奘。那么玄奘接受下来以后呢，你不能把这一盘鲜花给眯了啊，自己拿着走了不行，他得端着这一盘鲜花非常恭敬的到佛像前去散花，也就是把这个花要这样啊，这个散在或者说抛掷在这个佛像面前，这是一种仪式啊，表示对佛像的尊崇。散完花以后呢，玄奘就和这些欢迎的大臣们呢坐到一起。我们知道在以前啊，以前的记载当中，玄奘的座位古然没有留下过明确的记载，但是大家可以发现玄奘一直是被推为上座的啊，因为大家都很尊敬这么一个高僧。但是在这里留下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记载，打下了一条伏线，留下了一个伏笔。旧木叉居多下座，玄奘的座位被欢迎的人们安排怎么呢？坐在木叉居多的下手。
玄奘在鸠兹国受到隆重的接待，但令人不解的是，玄奘却被安排在了鸠兹国国师的下座，这和大唐国崇尚的客为上座的礼节严重不符。他们为何要这样安排？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异国传奇。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远景由心开阔，风行汽车07款新锐上市，
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外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外语通9288。
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在西汉的历史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上演了一幕才子佳人的故事，被后世的人们广为传颂。
卓文君为了爱夜奔司马相，但是卓文君夜奔后的情况人们知道的很少。他和司马相如的婚姻幸福吗？被誉为情圣的司马相如忠于自己的婚姻，民间流传的司马相如的情变是怎么回事？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情变之谜。玄奘在鸠兹国受到隆重的接待，但令人不解的是，玄奘却被安排在了鸠兹国国师的下座。
这反映出一个清楚物的事实：第一，莫察居多在当地的威望和地位至高无上；第二，秋瓷对于这么一个大唐高僧玄奘啊，千里迢迢过来的高僧来讲，认为虽然你是客人，我们用非常盛大的礼节来欢迎你，但是你在坐位的时候，你还要坐在我的这个国家的第一高僧的下手。也就是秋瓷对自己国家的这个佛学的造诣，对自己国家所拥有的佛学人才充满了自信。第二天按照规矩，国王就要把玄奘啊，把这唐僧啊请到自己的王宫里来进行非常丰盛的供养。而这个供养玄奘就觉得有点不爽。道理很简单，在这个食物当中就已经有三净。这是我们讲过，所谓三净是指三种肉，而在秋兹是盛行小乘佛教的，所以他的僧人包括木叉居多肯定是吃肉的，但玄奘是不吃肉的。那么这个供养也就引起了一番玄奘的这个话语。玄奘对这个国王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吃肉啊，因为我是大乘的僧人啊，按照我们的戒律是不能吃这三净肉的啊。在王宫里边，就在供养的时候也提供给了一个玄奘解释汉族文化和秋兹文化差别的一个机会。见完了世俗的最高领袖来国王，玄奘当然要去看迎接他那天坐在他上首的那个木叉居多，秋兹当地最高的佛教的精神领袖。而这个木叉居多呢，住在国都西北的一座庙里边，当地一座非常著名的庙啊。玄奘就必须斜穿都城到他庙里去拜见居多，这也可见就是居多的地位之崇高了。这个庙在《大唐西域记》里名字留了下来，叫阿舍里儿庙。那这一定是当地的方言了，阿舍里儿庙。玄奘住了一下，他怕大家，他也想大家看不懂这个怪文字，就说这什么意思呢？奇特的，非常独特的，特别的，奇特的庙，这个庙叫奇特庙。
玄奘去拜见修辞的佛教最高精神领袖，但木叉居多所在的奇特庙却引起了玄奘的好奇。这座庙究竟有何奇特之处？是什么样的事情让奇特庙的名字流传至今？
那寺庙多了，为什么独独这座寺庙，秋瓷的这座寺庙叫奇特呢？这个传说也只有玄奘把它记载了下来。如果不是玄奘，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就注定湮灭。你今天到秋兹去，我连这个庙都只有遗址了，这个庙的遗址还在啊，但这个庙你谁当地的居民会知道这个奇特的庙奇特在哪里呢？但玄奘把它原原本本的记载下来。这个故事很美，但是呢很暴力啊，有点暴力，有点血腥啊，但当地人未必怎么看啊。是原来怎么回事呢？这个地方有个国王，秋兹有个国王都信佛教，按照佛教的规矩或者说他的生活方式，你应该啊到了一定的时间，你要出去寻礼佛迹，你要离开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到别的地方远方去瞻仰佛的遗迹。 那么这个国王呢，就准备离开自己这个国都啊，出国去瞻仰佛境。在这之前呢，他就把他的弟弟，同胞的弟弟叫过来。那我要去寻礼佛迹，没有办法来管理这个国家，请他的弟弟代他管理这个国家。而这弟弟呢非常有意思，在哥哥临行前就给了哥哥一个黄金匣子，给了他一个匣子，就说啊，哥哥您把它带好，但是您别看，您到回驾之日方可开发，就您瞻仰佛迹回来了，您再把这个盒子打开。那国王咦，当时也没觉得什么，你给我一盒子，也不知道你给我是不是里面放个锦囊妙计啊，是不是你预测我一路会碰到什么危难呢、啊、也没怎么想，就交给随行的警卫把这个匣子啊给我放好，就带着这个匣子去寻礼佛迹。等国王回来以后，那就出了一件大事，当地的就他这个国家秋瓷国的一些大臣就向国王啊揭发，揭发什么呢，说趁您不在啊，这您的弟弟啊趁着他替您管理国家的时候啊贿乱中宫啊，这是很严重的罪行，也就趁着您不对，这个弟弟跟哥哥的这个嫔妃啊，跟他后宫的这些女性有这种非常不好的行为，贿乱中宫。那国王当然就暴怒了，那我那么信任你，把国家托付给你，我去寻礼佛迹，你利用我的信任来贿乱我的后宫，这当然是不行，就准备对这个弟弟施以极刑。那这个弟弟呢到那个时候呢也不慌不忙啊，就说啊，哎，哥哥，你还记得你走的时候我给过你一匣子吗？那国王说，这是还在啊，我一直带着，您不是回来了吗，您可以把它打开了。那国王当然就把那个匣子打开，打开呢发现里边一样东西，也看不明白什么东西，国王就非常惊讶，就问这弟弟，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想证明什么呀？其实这个弟弟是真的很厉害的一个人，他已经意料到，因为那个秋瓷国比较复杂啊，他意料到哥哥离开他来代理国王啊可能会遭祸，所以啊这就比较血腥了，他就把男根把自己的生殖器给割下来，割下来以后就封在这个盒子里，你哥哥带走。那当然他就知道有人会给他向他的哥哥进谗言，而说他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这么一看，国王和弟弟之间这个大家的这种不愉快当然就一下烟消云散了，是吧？但是到这里并不说明这个事情有多奇特，奇特的话就是这个弟弟够狠啊，别的也没什么奇特的。但是这个弟弟呢，国王知道了啊，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自己的弟弟就实际上是变成一个太监了，在生理上，所以他当然可以非常自由地进入后宫，那就没不可能再有贿乱中宫的这种传言啊行为啊。但是过了一段啊，这弟弟突然又不来了，这弟弟就不到王宫里来了，哥哥觉得奇怪，就问这弟弟，你怎么不来了呢？原来啊这里才发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也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庙叫奇特，才造了这么一所庙。这弟弟有一天在路上走，在都城路上走，看见有一个人啊赶了500头牛，准备把这牛都给阉割掉。弟弟就想啊，哎呦，我今天自己行亏，就是我的身体已经不完整，这就是树叶啊，是过去我的一个业报啊，今天那么多牛要被阉割。弟弟呢就动了慈悲之心，就花钱，他是国王的弟弟，当然非常有钱，花钱把这500头牛给赎了下来，做了这么一件善事。做了这么一件善事以后呢，按照玄奘的记载呢，这弟弟啊，哎，慢慢他的身体居然恢复了。那国王当然觉得就很奇特，所以下令造了这么一座庙，这座庙就叫奇特庙，而还用当地的方言来命名，他当然不会用汉语叫奇特庙，所以叫阿什里尔庙，这个寺庙非常著名。 当然我们感兴趣的不会是因为这么一个传说啊，民间传说有时候非常的美丽，非常动人。我们感兴趣的是住在这个庙里边的秋瓷第一高僧木叉居多，玄奘要去拜访他，我们感兴趣，更感兴趣这么一个人。玄奘在秋瓷的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玄奘恐怕或者说应该就是他平生第一次面对面的和一位非汉族的高僧发生了一场关于佛学理论的辩论。这场辩论在当时啊引起了秋之国的举国震动。那么这场辩论是怎么发生的，它的过程和结果又是怎么样的，请听下一讲。